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师保护您时间了。那么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刚刚呢由北姐呢我们一起来哦，在跟大家聊到了哦，千万不要乱动手哦。那么因为动手的状况之下呢，就常常会有误事哦，不管是在民事或刑事上面。那么当然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也在FB 的部分呢，在预告的时候发现大家就参与。那当然这次参与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了，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这次要来一个诈骗查缉的一个案例分享之外哦，那当然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也要谢谢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这次的观光圈呢，他把这个山之味舌尖上六龟，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都是成立整个观光圈，那么他们有提供了譬如说我们的巨林好果铺这些这个果干，还有就是狮山的胡椒盐，它里面呢就是有不一样的粗的胡椒粒跟细的，另外就是新源制茶的茶包组，好，那来提供给大家，这个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提供。那么在刑事局的部分呢，刑事警察局我的刑事伯哦来开杠哦，这次把我们这一次的收纳袋，贝尔收纳袋，还有包含了限量的公仔钥匙圈，还有包含了反毒的一个潮时尚的这个购物袋哦，都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是由刑事警察局来提供，所以这一次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刑事警察局来提供我们这一次法务部保护司。那么这一次呢陪伴大家的，在我的右手边就要好好的来介绍他一下哦，他是法务部检察司李仲仁主任检察官了，他的专业就是小心哦，小心你不要再骗我哦，再骗我们就要打你屁股了，赶快来让李仲仁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李仲仁。
是，当然呢今天呢仲仁主任检察官有这么紧张吗？
有
还好啦。哇，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也就是政府在打诈政策上面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诈欺类型，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打诈很夯，对不对？
对。
那当然呢这个打诈里面呢其实它有分很多的类型，还有包含了年龄层，包含了它的一个应该是说程度
、哦、对。
尤其是高知识分子啦等等，退休人员啦，包含了教授啦，公务单位的这个长官都有。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很纳闷，你们都是这么的常常听到也常常劝导我们要小心要小心，为什么还会被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尤其是最近的电视媒体也常常一直在分享这个打诈的，尤其是民众呢在诈骗里面呢我们常发现的一些问题点，他们也把他们自己被诈骗的案件哦跟大家说明。那事实上我们常见的一些譬如说电信的诈骗手法啦，还有这实际上的一些哦我们生活上的手法，我们先从这个电信上面来告诉大家。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打诈的国家的这个里面的话，电信诈骗就是事实上它现在目前锁定在这个区块，就是说它其实是透过网络电话这些，透过不用是直接接触的方式，透过这些现在目前资讯的方式来直接对民众啊进行诈骗、嗯。那所以说，我们这样要提醒民众是说，你现在手边上，如果说你的个人的身份证件、账户、电话号码，这是我们比较多会被利用为诈骗工具的
对象
的对象。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要保管好，不要再交给其他陌生的人。
对，嗯、但是会有一点啊，譬如说。 家长的，譬如说我们的父母亲老啦，对不对？有很多呢，因为他可能生病啦，他很多的这个文件是在自己的这个子女手上啊。
对，
这个是要怎么去预防？还有的就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为了赚一点点小小的这些小钱呐、啊，也是会想尽办法去骗爸爸妈妈把自己的身份证啊，或者是证件拿出来，包含了学生证，这个是个。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查证跟预防？
我们这些应该是讲打诈这个事情啊、当然我是觉得说国家当然有责任去打击诈欺犯罪。那在相关的现在目前的各部门在整个部会里面都有四诈、赌诈、还有主诈、还有整个城诈，四个面向来做整个国家整个打诈的整个团队的规划。当然，我觉得民众在整个四诈这个区块要慢慢去提升，知道说你这些个人的一些资料、这些证件不可以提供给陌生人。这个事实上都是要国民来一起跟我们配合才能办得到。如果说我们国家机关一直在做这些相关的规划，但是民众没有在这个地方有相当的识别、
正视他
知道说，这个是。这是你个人应该要保管的这些资料，你不应该提供给陌生人，包括小朋友。如果说，那我年轻朋友，他说啊，他想要找工作应征，人家说、你要把你的证件资料提供给对方。
我给你500块或1000块。
这种对价，事实上虽然说是短暂的一个利益，但是说实在，你想看看为什么你要找工作还要拿这些资料交付给对方，对方还要去这些去做相关的账户这些。办理，那这个都事实上都有可能在他整个求职的过程的一个犯罪的诈骗的一个手法，他骗到你这相关的这些资料啊，来在做这些事。那我想说，针对我们一般现在目前比较常见的那些诈欺的类型，来跟观众朋友分享。那假如说像比较高年龄的，或是说中年龄，他想要做一些投资规划。
那像目、常有，
现在目前，而且现在是整个诈骗的整个领域里面，算金额单价最高。
而且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相当的吓人
对，因为现在目前在整个诈骗里面哦，事实上投资诈骗事实上算是整个金额在整个所有统计数据里面，诈骗金额算最高的，因为它单笔有可能就是几十万或甚至300万在投资。那事实上他们这种手法大概都不会是一个像我们在
有没有
简单的，他都会有一组人。那你这个群组或是一个网页里面，他会设定一个群组里面。那原则上，你如果加入这个群组里面，原则上他就会有一些共犯的相对的他们的一些互动来劝阻你。他是慢慢布线，让你相信这个投资的组合这个部分是确实是存在，而且获利是高单价的。所以说，慢慢让你相信之后。他开始最后就诱引你去投资，那一投资之后，你钱一进去之后，慢慢到他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收网之后，那原则上你可能再联系不到他，但是这些钱自然你也找不回来了，因为他们依照现在整个他们投资的这整个诈骗这个过程，原则上钱一进去之后，到他们的账户之后，他们马上就会透过一些虚拟的方式洗钱，这钱就转出去。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国家在整个在查缉这个部分说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钱追，而是说它的时间点事实上是很紧密，
是不是？它的抓得很紧，
很紧。它你只要钱一进去到汇款进去之后，它马上可能在短短不到一天内，它可以过了很多账户。
哇！
到最后可能到最后可能就到境外了。它现在目前这种诈骗的，它的那个机房它不会设在
台湾
里面，很多都是在境外，境外直接用电话，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是电信诈骗，他透过网页、透过电话这种方式，不用直接接触，那来直接对你进行诈骗，那一诈骗之后，这些钱马上就直接转换很多的账户。那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短时间多层次的账户这样转？他就是要其实防堵我们检警的追缉。
是
你检警要去追缉一个账户，再追到另一个账户，其实都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它短时间的密集，它马上这样子多层次转。所以说，刚刚才一开始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是说，事实上，你个人这些账户，你绝对要保管好，因为你没有保管好，一提供出去，因为这些诈骗集团他不会用自己的账户，他一定是去收购这些所有的人的这些人头账户。人头账户一提供给他们，他有这些诈骗的这些工具，他事实上很便利的可以把这些诈骗的这些所得。做多层的转换，多层的隐匿。那所以说，我们想要去追缉这个 并且可能花很多时间才可能追到最后。
但是还是有民众会问到说，好，我真的今天很不小心的，我成了诈骗集团的一个人头账户也好。
对，
好，那当然这个人头账户也好，他可能就被锁码了，你就应该知道，就是譬如说金流啦，
对，
银行啊，这些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恢复我自己的自由，我的这些账户我才有办法开通，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在这个上面一直绕，就是怎么会进来，就是问说，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已经变成是一个这被特定的一个账号，那你说一定要等到侦结完以后，哦，可能证明我是清白了，我才会还给我，那这个不知道已经到多久以后的事情了。
对，因为这个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是说，说实在真的，我们个人的金融账户了，包括我个人自己最早期那时候还年纪还小的时候，这曾经身份证就是在影印的时候就没有保管好啊，之后就被人家冒开户就联动了，变成你的整个金融账户
冻结。
所以说这个事实上每个人都亲身可能会去接触到了，因为是诈骗集团是在存在非常久。那所以说跟各位观众朋友提醒是说，你的个人的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你如果说没有把它保管好，提供给其他的，一遭被利用为做诈骗工具。我们讲说，为什么说我们要把它做冻结？因为毕竟一个人头账户一提供给诈骗集团之后，他利用这个人头账户，他开始要去做诈骗。那一做诈骗之后，可能有被害人报案。一报案之后，他就马上会通报警示账户。
就是大家常在，你完了，你这是警示账户。
警示账户，那一警示账户之后，他们有一个联动通知到各所有的银行系统，这是所有的银行系统针对这种账户的一个保护措施啊。因为你有这个有被疑似被利用为诈骗或洗钱犯罪工具的话，他必须及时对这个账户做冻结。他没有做冻结的话，这个账户里面钱会再转出去，还有其他被害人会钱就会进来。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动作了。那当然，各位观众朋友都会担心说，那我联动的所有的账户都全部被，因为真的没办法，这确实在整个查缉过程，还有目前的整个，我们必须在整个防护过程，必须说你这个账户一丢了之后，可能你联动的其他账户可能都会被连带。那这个会到什么时候？你这个案件终结？
就那都很多年了耶。
应该也不会，因为如果说你是单纯人头账户这种案件，其实不会查缉那么久。当然，如果说是你提供的，你自己除了提供账户，你还参与犯罪，
那就更
你又当车手去帮忙提领款项，这种你是这整个正犯集团共犯里面
其中一枚，
那这样他你的这整个查缉这整个犯罪集团的一环里面，他当然整个起诉到侦结判决确定到非常久。但是如果是单纯提供人头账户这种，时间都不会很久，大概都一年以内，大概这个案件大概都会终结掉。那终结掉之后，你就可以去跟警方那边申请。
是跟警方，而不是跟检方。
不是，跟警方申请说，这个案件我们已经拿到不起诉处分书啦，或者是检察官的起诉后法院的判决确定书啦，那这个案件事实上确定终结了，那或者是说证明说我就是清白，我不起诉了。那这你就可以去跟警方申请说，那我这个警示账户是不是可以帮我解除冻结？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说但是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你个人这些金融账户千千万万要保管啊。事实上，我们说在现在目前呢，在打诈的过程里面，面临到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你最前端的被害案件一直发生。
对，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缉这些诈骗集团，我们给他求了重刑，但是前阶段的这些，他如果说防诈意识不够，民众对于这种诈骗的概念没有很根深蒂固的这种了解的话，你还是会被骗，被骗案件还是会一直发生。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想鼓励，就是说，所以现在目前整个行政院底下的跨部会，它包括教育部还有国防部，这各部会全部都拉进来。他希望说，在整个诈骗的过程里面，希望在最源头的这个发生数这个部分，民众对这个诈骗应该有一定的认知。教育部就从这整个国小、国中、高中，慢慢的对这些我们这些学生，还有这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基本的对于诈骗的一个防诈的意识。包括部队里面这些阿兵哥，他们在军营里面，事实上有时候资讯跟对外的联动没有那么通。那希望说他们对这些诈骗，不要说在军营里面都安全无事，但是一出去放假的时候，结果就 不小心就有这些诈骗了。那所以说这种情形，我们希望说在最源头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把它锁紧，让这些诈骗的工具不要让轻易取得。所以人头账户啦，还有人头的门号啦，还有你个人身份证件、健保卡，这些都要保管好。再来是说，如果说这些都已经都工具都控管好了，再来就是个人你本身在接触到这些诈骗的资讯的时候，你的危机意识
还有那个反应度，
反应要高。
对，
因为其实我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接受到这种，包括简讯也好，电话来就说，我们这边有什么贷款啊或什么的。那其实说实在，这种都是要潜藏的很多的诈骗的这些资讯的跟你接触。那这种事实上要自己要有对这个资讯的来源这个部分要有一个防诈的一个概念，
而且不能贪。我觉得那个贪字哦，常常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利在当头，可是后来我都说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很想要赚钱。
对对。
然后呢，就像刚刚主任检察官说的，除了这个以外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底，就是说接到那些电话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手头真的很紧，好需要借钱，可是你没有想到后面。
对。
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投资，
对，
好，都利用譬如说这个通讯软体啦、
Line
呀、还有一页式广告啦，甚至哦，就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觉得是。主任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政府在打诈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像现在的民众去宣导，或者甚至是透过电视媒体、电子媒体，而是先从校园。
对，
因为就很像我们常在讲到交通安全，
对，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去教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对，
因为呢，他们才会受听、受教。
对，对对
我常常在讲真的，
对。对，
然后呢，先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就很像魔音洗脑。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
对，因为我觉得说哈，我们政府打诈，这绝对是政府的责任。好、我觉得我们是事实上要打击诈欺集团，但是我们也希望是说民众在这个整个生活环境里面，从教育啦，还有在生活这个区块，我们事实上在整个四诈面向，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防诈的宣导，铺天盖地的这样做，但是也是希望说，民众不要关起耳朵不要听。你还是要把这些听进去。我们事实上是希望说推广这些诈骗的一些资讯，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对你诈骗？这种情况下你要有这些资讯，你要把它听起来，是说去慢慢吸收啊，包括说在整个教育的这一环，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民众，在整个不管在整个各个年龄的教育里面，希望都有这个区块去跟让这些学生青少年朋友知道说事实上诈骗可能是潜藏在你的周边。
你看我们现在常常在讲到我们用透过漫画让孩子去学以后去画出他们觉得很可怕的诈骗恶魔魔鬼长什么样子等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青年学子，他可能想说我打工，我只是赚那1000块，1500，可是他就已经被锁警示诈骗了，
对，
警示账号了，可是他不知道后面的严重性。
所以我再举例子是说，像我以前在侦办案件的时候，像在乡下地方，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说怎么会有人打电话来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说，你那个钱我要帮你保管，
好、就是说这个我有听过，
这个经常会有这样，就是说因为你的账户啊，或是
好像被锁了，
门号什么出了问题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我们
派员，
警方或是检察官会到府来把你的钱，你把钱准备好，我帮你保管，
他叫他领出来，对不对？
领出来啊，他们这种出去就是这样，都一组人。哦，都年头非常年轻，大概20出头岁，
穿着人模人样，
对，都穿着西装笔挺，他们还毕竟假冒公务员嘛，他还要准备这些相关的证件
配件，
出示给你，让你知道说，我就是真的是假官或者是警方，去到现场把你的钱这个带走，你会觉得说，好像很荒唐。
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怎么会有人相信？但是说实在，我们一陷入到他的整个诈骗的情境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大家要有这个危机意识，是说，说啊，我们说要找工作也好，为什么我找工作，我还要把你账户，我要把账户寄给你？
而且我为什么要？
我还要把提款卡，
为什么要
提款卡给你？事实上很奇怪啊，因为我找工作，我原则上我就把我的账户 号码给你，你钱到时候汇给我就好了、嗯、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的账户金融卡包括密码一并都要交给对方？这个其实再稍微细想一下就觉得说不合理啦。所以这种求职诈骗也是一个蛮常见的，就是说事实上在整个目前可能那个青少年朋友或是有打工族，我想要说去找个短期的工作，那事实上是这种求职广告非常多，那他潜藏的就是
五花八样、嗯、
对，他潜藏就可能他透过这方式他要你提供身份证件给他，
嗯，
他要到身份证、
嗯、
这种人头证这种证件他都可以去卖了。再来就是人头账户，好、哦，那你、哦、你要求职啊，他说你要先提供你的账户啦，还有信用卡给我，金融卡给我啊，他会给你说辞，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要确认你的金融账户确实没有
然后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然后你是不是你是已经被警察变那个警示账户？
对，所以他现在要去做确认，他用一个说辞啊，让你好像觉得说，好像是合理
的，对不对？
合理的，那你就把金融账户、提款卡给对方，一给对方之后，这过程他可能一直持续跟你联络，联络到他拿到你的金融账户了之后、嗯，他就不会跟你联络了。
真的要特别小心
啊。还有那种信息是说，他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事实上他有可能还会骗你，
嗯，
帮忙去提钱的。
哦，对。
他会让你认识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工作。他这个工作说，那个某某某，那个我们希望你提供你的，你现在假设名下有十个账户嘛，哈，那我们需要五个，哈，我们其他的作业需要。
因为我们的钱比较多啊，
对，
他可能在做什么企业、啊、
他可能在做、嗯、我们在做那个什么那个，我们是一个合法的那种什么赌博网站，哈、哦，
嗯，
啊，我们需要那个账户啊，因为很多需要账户做这些存款使用，
对
啊，所以说他希望你提供账户给他，他就这些账户你提供出去的账户，他就会做人头账户使用。另外说，我们哈、希望你这个，我们希望你再打个工，好、哦，那事实上他你这个账户他原则上。要你个人，他钱可能直接汇到你的账户，
嗯，
那你帮忙去把这些钱
提出来
，再交给他们指定的人。所以说，变成说他整个求职工作里面，他事实上很多种变化啊，那会让你知道说，事实上感觉这个工作好像是还蛮合理的一个正当工作，
而且不会怀疑自己，
对，不会怀疑自己，帮忙去领钱，好像就好像是还蛮轻松的，我只要账户一本交出去，每个月固定有多少钱，
嗯，
这好像觉得说好像蛮合理，但是想你去细想看看。怎么会有这种工作这么轻松，而且事实上没好像让你感觉他没有什么负担，
嗯，
事实上他这个潜藏就事实上在里面就是一些求职的诈骗，
嗯，
那就要让你觉得说这些合理工作啊，你钱事实上帮忙他去领钱，或者是你的账户就变成人头账户，所以一成为人头账户，说实在真的会很痛苦啊，
真的不是痛苦而已，是让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他就是涉世未深啊，然后他就是被诈骗啊，然后呢你现在又说他又是车手，他又是一个共犯，他的全部的东西包含了，可能有时候连带父母的账号都要被做检视哦，好、哦，就都等于是冻结起来。那还有一点呢，父母现在很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有刑责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还这父母经常会一直在问到说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先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是说，如果假设你真的不小心你成为人头账户，好、哦、这种被告了，好、哦、被告了，
嗯、
你我真的不小心就我要找工作或者是要贷款，好、嗯哦、他说你的账户要美化，好、哦
嗯、
你的账户不够那个，所以钱贷不够多，
嗯、
你账户先提供给我，提款卡给我去帮你做美化。那这些你真的不小心把你的账户真的交出去的、
嗯、
那现在目前在整个我们以前哈、哦、在这种提供人头账户的、嗯、它是直接依照刑法的诈欺罪的帮助诈欺去做处罚、
哦、
那直接就用刑责啦、
嗯、
那现在整个国家制度认为说在这个比较弱势或是比较对于这种社会经验比较不足或者是说不小心把账户真的交出去的他这种人头账户的你触犯的这一种原则上他是依照洗钱防治法里面用告诫
哦，因为他是学生对不对、
欸、
还是因为他是18岁以下
也不是因为他是学生而是任何人你只要在第一次你不小心你账户真的交付出去了
我给你一次机会
我给你一次机会跟你告诫
不会因为你是学生
这个就是类似我们在学校里面留校查看的
了、哦、
我跟你告诫跟你讲说你不这个是不对的你不可以把账户再交给别人、嗯、假设你在五年内又再犯了
就直接、啊、
就起诉了，真的起诉了、哦，就不会再给你机会了，真的是直接刑责了、嗯。 或者是说你一次交付出去是三本以上账户。
哦，
因为我们常态下会被骗，或者是说在找工作，或者是在办贷款，大概交付出去大概一个账户了。
嗯，但是而且现在我们办账户又非常的方便。
对啊，你一次会交付三个账户出去，那表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
对，行为上面也很
模式绝对不对的。嗯，所以会认知到说，哎，你一次交付三个出去，那其实你本身就是在卖账户吧。
嗯，你已经有这样翻译了。
对，你哦，所以我们就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用高阶的这种程序去处理你了，因为我觉得说你事实上已经提升到跟诈欺集团是同一个层级的，你跟他们是加入他的团队，你把你的账户直接卖给他，一本账户卖十万二十万这样卖。哦，嗯，现在其实人头账户其实贵，因为是像目前整个锁紧了，我们防诈还有在政府在宣导啊，民众慢慢在被
教育
之后，慢慢哎，发现说哎，市场真的账户应该保管好，所以说现在他们诈骗集团要去取得账户的管道越来越少，所以他的一个干净的、
就是、
一个干净的账户，它行情价就往上走了。所以说，如果真的你在整个求职过程或怎么样，真的不小心把你的账户交付出去的，
嗯，
再交付一个或两个，
嗯，
这种情况下，还是在政府这一次的修法，我们洗钱防治法十五条之二那边容许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高阶程序，
嗯，
让你在这个地方知道说啊，我这次真的是不对的，
嗯，
我给你一个高阶书，跟你讲说不可以这样子做，
嗯，
你如果在五年内你又再发生这种情形，
就不对了，
我们就起诉了，那再负责刑责了，那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不会再说，哎，这种情况还有说，哎，要不起诉或什么，因为大概
没有这回事了，
因为你已经告诫过你一次，你也知道说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会再犯一次呢？嗯，
没错，
对，所以说我们认为说你第二次这种情形，显然你就是在做故意的犯罪行为。
没错，而且呢，最近呢，尤其是这两天的一个新闻上面呢，就用最后两分钟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无卡分期，尤其是在各大学这个部分哦。
对，
这个好像也是各个大学的一个学生集体受害的部分。
对，那无卡分期，事实上这个其实说实在，
嗯，
这个我们在整个这都是诈骗的一种类型呐。
嗯，
他其实要的就是要骗你的钱呐。
对。
那所以说，事实上我们在整个这事实上，在我们也是在会强化整个校园的教育这个区块，要需要说那个学生也要知道说，怎么会有这么好事，不用担保品，
然后也不用什么无息，
什么
都
不可能嘛，嗯，因为说他现在整个利息都这么高啊，怎么可能完全都不用利息，没有什么负担，你可以这个可以拿到钱的，所以说这种其实都是潜藏的一些诈骗的，
就是贪，
对啊。那最后我想说，再跟观众朋友说，事实上我们打诈国家队，事实上我们政府是真的还非常努力在打击诈欺的，
嗯。
那但是我是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今天有听到的，希望说，哎，你们在整个防诈这个区块，对诈骗这个资讯你有接触的时候，要多提高警觉，
嗯。
我们要整个在源头这个部分的发生，你可以尽量避免。那我们说发生之后，我们当然是我们现在花很多力气努力在做查清，也希望说提供一些防诈的意识，让大家民众都知道说什么情况是有诈骗。那这种情况下，让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诈欺集团赶出台湾。
没错，而今天的 You Live Show，法务部保护司与您有约，也邀请到的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检察司李仲仁主任检察官哦，针对了几个案例实例，从这个知识分子到老人家，到小朋友，到学生，一直到呢大学生，这些呢都是实际上我们要真的是天天碰到的，也希望大家借我们今天的。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